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好，我们今天再继续一起来研讨《中观经论》第九章第二节。请翻开讲义251页，我们很快的再复习一下。第九章的主题是现象与实性之中道。在这一节讨论的现象与实性，在一般的外道或者是哲学，他们称为现象与本体，或者现象把它看成是假象，而实性或者本体把它看成是实在，实在的本体。那么对于现实的宇宙人生这种种现象，我们要把握到它的究竟实相，就是宇宙的真相或人生的真相。无论在说明上或者修行体证上，都必须要分别。可是又不能切成两截，认为它都没有关系，不能这样子。那么对于现象与本性，到底它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呢，或者是现象在本性之中，有关这个问题，导师从几个观点来比较。一个是佛教，第二是神教，像主张有上帝生一切万物的这个神教。另外有在哲学上有些玄学他们的一些理论，对于现象到底是在本性之外还是现象在本性之中，各有不同的看法。底下先谈佛教。那佛教里面又有声闻佛教与大乘佛教，在说明上也有一些偏重的不同。真正我们要具象的，要正确掌握的，就是中道，也就是这一节所说的即离中道。即就是认为现象与本性是同一，比较着重在平等同一。离就是主张别异，而中道则是不一不异，不即不离。我们要掌握的就是不即不离的中道。在佛在世的时候所面对的主要是婆罗门的思想。婆罗门他们主张由梵我，这是唯一的本体，来显现种种的宇宙与人生。他们把梵我看成是真实的、常住的、不变的、妙乐的、独一的。因为他们主张一，佛说根本没有这样独一常乐我净的我，所以佛说众生所执着的我其实只不过是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假合。因此佛说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这是在破除婆罗门的梵我独一的思想。而说无常无我苦等等，这是否定他的常乐我净。所以在声闻佛教，佛的根本教义是用差别分析来破一，用无我等否定来破他们的真实，自以为的梵我是真实常乐的。佛为了破除我执，说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但是在部派他们认为我是空无的，是无我的，但是呢他却又主张蕴处界这一的法是实有的，反而去重在差别。他们把世间跟出世间，把生死跟涅槃 看成是别异啊。那他们种差别的结果，就厌离生死，心向涅槃啊，要远离世间啊，去向出世间啊，就从差别中来求诸法的决定相。而大乘佛教对于这样的对法着重差别啊，我空法有这样的思想啊，从毕竟空的角度来说啊，因此大乘佛教从本性的平等一位上来评破小乘的各个自性差别，主张真如空性是普遍而平等。那不论是世间或涅槃，都是毕竟空，在毕竟空上面生死即涅槃啊，烦恼即菩提。但是有的人又误会大乘这样的主张平等，有的又执着以为有唯一实在的本体啊。而其实佛教像声闻佛教，它即使说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来破除常依我实在，但是并不是破了依却主张了差别或多。大乘佛法他说性空不二，他是破二的对立差别，但是他不会去执着一啊，不会又落入唯一本体的导见。因此在说明上，声闻佛教着重在差别，大乘佛法着重在本性空性的一啊，但是不论说一说义，在佛法的真实义来说，其实是说明上的偏重而已，不能够执着一或者执着义。好，第三，从言教安利与修行体悟来说明现象与本性是即或离的关系。我们先谈安利言教，例如天台它有利藏通别圆四教，藏主要是三藏教，就是声闻佛教，这对于现象与本性，或者生死与涅槃，或是世俗与圣意，它是着重在差别的。通教特别是般若法门，主张色即是空，即生死为涅槃，这又主张本性与缘起是相即的。而天台的别教，它主张熟地、真地、中地，这也是差别的。而圆教则是主张即熟即真即中三地，是融即的，是圆融相即的。所以在说明上也得着重在即，也得着重在离。这是从安利言教来说。那么从修行体悟来讲，修行体悟有分成两类，第一类是悟真谛，第二类是悟中谛。悟真谛就是体悟第一谛的时候，一切的差别现象都不显现，就偏于空，真谛的毕竟空，而差别的缘起万象就都不显现，唯有平等一味的空理则名为淡空或者偏于真空，像这种就是不相即的，本性与现象不相即，它偏于空性，而现象的种种差别现象就暂时不显现。而悟中谛不一样，它是现象与本性空有是相即的，体悟理性平等一如，而当下即是差别宛然的现象，而现象差别宛然，当下就是即灭平等。 所以在修行体悟来讲，悟真谛它是不相即，悟中谛空有无碍，它才是相即的。好，第四，从大乘佛法各宗来看即离与中道。好，讲义254页，唯识家他们着重在差别。觉者二谛，他们比较详细来解说世俗谛。二谛的世俗谛与圣义谛，世俗谛就万象的种种差别，圣义谛比较着重在平等的性空。而唯识他们觉者二谛是详谈世俗谛，觉者二智则详谈后得智。二智是根本智跟后得智，根本智是正毕竟空，而后得智是通达缘起有。唯识详论后得智，就比较详谈缘起万象的差别，那是般若的善巧妙用。那么如果以唯识来说，他们就是提到缘成时与依他起不依不异。虽然讲不依不异，但是其实在安立染净诸法的时候偏重于依他起，而依他起这是差别的，是生灭的，可是缘成时是无差别，是不生灭，所以还是有差别。那么从见道正真来说，偏重于偏真，偏真就是如我们刚刚所说的，它是悟真谛，它是不相即。中谛的话，那才是空有无碍。而在言教案例上，重于世俗的法相，世俗万有的差别。所以结果还是不免偏于差别。这是偏于现象的差别观来说明现象与本性。而贤首家、华严宗、还有天台宗、禅宗，他们则是重在平等。例如贤首他们主张性起，性起就是从本性来现起一切现象。那禅宗例如六祖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他们就认为从自性可以升起一切的现象，万法的现象，这是主张性生。另外天台他们又主张性聚，如256页认为凡夫有六道有六界，圣者佛菩萨圆觉还有声闻，这个四圣，六凡四圣合起来十法界，而每一法界又各具其他的法界，认为一法界已经就圆具一切诸法了。那么特别是贤首家他们不但主张事理无碍，他们还主张事事无碍。而且贤首家他们说圆融不爱行部，行部不爱圆融。所谓圆融，他们认为修行一发心就可以成正觉，而行部则是修行依着次第，先后的次第，一步一步向上往上升。他说圆融不爱 次第的行部，次第的行部不爱圆融，但是其实它还是偏重于相即啊。这不过是偏具理性的无差别观而用于二谛关系的说明而已啊。好，从这里看来，唯识重差别，而贤首天台禅宗啊，他们重平等，一个偏于离，一个偏于即啊。那我们再看中观啊，中观那是不即不离的中道观啊。好，那这里啊特别提到中观主张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啊，就是缘起它是无自性，因为无自性才有变化啊，才能够有的一切的现象啊。但是老师这里举了两个譬喻啊，来提醒我们这样的空义故，已有空义故的空义啊，不要想象是本体论啊，或者是一个什么上帝啊之类的本体来创造万物，不是啊。所以在讲义258页举的两个例子，一个是空地与房子喻，另一个是明镜与影像的譬喻啊。要有空地才可以造房子，但是不是只有空地房子就出现了啊，还必须有砖瓦木石，还有工人，还有设计种种啊。因此不要以为空啊是能够升起房子的原因啊。从缘起本相啊，这缘起本相就是性空，来说明它可以成为现象。而所以成为这样的现象，并不以空为能力，不以空为材料，不把空看成是现出一切现象的根源，所以已有空义故，这个空只不过是无自性的意思，不要把空看成它能够升起一切现象的根源。另外又举明镜与影像的譬喻啊，性空与缘起就好像镜子的明镜与影像一样啊，有人、树、花、草等等，或者是人的高矮胖瘦啊，它要显现这个影像，必须镜子是光明清净的。那这个镜子的光明清净，它虽然是提供这样的一个条件，但是并不是单有镜子的明镜，而人树花草等的种种影像就从镜子里面生出来啊，不是这样啊。而从明镜来说，这是平等一如啊，不论你有影像在他面前啊，就有这些人物花草在他面前，或者没有在镜子面前，有影像这镜子也是明镜，没有影像镜子还是明镜啊。所以从镜子的明镜来说，这是平等一如，但是所现的影像啊，还是随着人的高矮胖瘦美丑，还有人树花草等不同，它现出来的影像啊，还是随因缘而有差别的。因此缘起与性空啊，它是不即不离。好，我们看刮胡三小节的倒数第二行，性空它是缘起的真相，不应该把性空看成是形而上的实体， 也不要把空看成是一种原理作为诸法的依托。其实空它不仅是理，它也不离事，因为所谓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们要观空还是在这一一的事项上了解它无自性，所以不是只有理而已，它也不离事，它是事理无碍。如果把空看成是形而上的实体，或者把空看成是生万物的一个原理，那这都是错误的想法，并不是缘起性空的实相。好，底下再提到佛法所说的缘起本性与一般宗教哲学不同。下面导师从几个角度来比较，一个是神教，另外有玄学，还有经验论的，跟佛法做比较。好，我们先看佛法中所说的缘起本性与一般宗教哲学不同。佛法的立场是缘起论，是以因果缘起安立世间出世间一切法。依此来说，声闻圣说色心等因果缘起，这是对的。他并不说由无为的本体而显现一切现象，或者说由无为的本体而升起一切现象，在佛法的声闻圣并不这么讲，不是说由无为本体而升起或显现一切现象，这些一切的现象基本上还是色心的因果缘起，而中观与唯识还能够保持这种理论。唯识者说，一阿赖耶种现相生，就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这个都还是从现象方面来说。中观者说，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这是说明缘起，因为它无自性，所以并不是独存性，并不是恒常不变性，所以缘起是无自性，它才有可能生起。要说明现象差别，之所以会有种种的现象差别，那还是在色心诸法的因缘上来说。佛法不同于神学及玄学者，佛法的出发点是现象的，是经验的，后来因为有偏重平等无差别的学者，以本性为诸法的真实本体，偏重于平等无差别，他们主张有一个真实的本体，于是说诸法是从本体而显现，或者说诸法是从本体而升起。那如果到这个地步，那就与一般神学者或玄学者所谈的本体而生现象，或者由本体来现起现象，就日渐混杂。这样的话，就与佛法的缘起中道日渐相反。老师这里还是强调，并不是从本体来升起一切的现象，佛法是着重在现象经验的。大圣说缘起与性空不即不离，中观与唯识 都不容许本性可以生缘起，也不容许本性转变为缘起。本性并不是有什么实在的本体，或者有一个绝妙的能力来现万法，不是。佛法说色等一切法本性空寂，这是使人寂熟于显真。本性空寂，它不是在强调一个本体的空的底，那是在就在世俗的万事万物上了解无自性，那这个就是诸法的实性，就是它的真相。真如即灭，不是什么神秘不可思议的实体，所以从来不说重提起用。如果不能够把握这一点，则佛法必将与中国的儒家、道家，还有印度的婆罗门，与西洋哲学的本体论、唯心论者合流。好，那因为佛法的本意并不是说重提起用，那我们底下看导师对重提起用的评论。这里首先凭熊实力的新唯识论，在第二在凭神教的上帝创造万有说，另外在260页这里提到，有的人玄学者虽然不说上帝来创造万物，但是他们认为有一个实在的原理或本体来产生一切现象或显现一切现象。这是玄学的上帝或者造物主能够创造万事万物，这是神学。另外玄学家还有一派认为本体不是离开现象而存在，还有另外一家是现象论派，这个在261页。也有不承认形而上的本体论，他们偏重于经验论。这一派认为神教玄学家的本体只不过是幻想的产物。好，所以导师这里针对重提起用还有现象与本体，老师从佛法来与哲学、神教、玄学还有现象论派一一的做比较。好，先凭熊实力的新唯识论，它名称是新唯识论啊，其实它是反对佛教的说法啊。熊实力，他对佛法的批评说，佛法说一切法即空空寂寂，而不能说空空寂寂就是一切法。一，熊氏的意思是说佛法不圆满。佛法为什么不圆满呢？因为他认为佛法没有说由空空寂寂的本体而显现为一切法，他认为这是佛法的缺点。那导师说佛法哪里不能说，哪里不会说，只是佛法的本意它并不主张重提起用，并不是不会讲。 佛法也还是说空寂即一切法，但是含义不同。佛法的本意是不容许从空寂的本体而显现一切法。另外在评神教的上帝创造万有说，向来一般的神教与玄学者对于宇宙人生的说明有一个极基本的假定，以为必须从一实在的本体而显现为各式各样的差别现象。为什么会有世间啊？为什么会这么多的差别？他们认为都还是从一个实在的本体而显现出来。如婆罗门教、犹太教、基督教、回教等都主张将一切现象之上有一个能造的上帝之类。这种思想一般人很容易接受，因为将一切法的究竟看成是实在性的，而实在性又是一切法一切现象的本源，有这样实在的本源来创造万事万物，于是拟人化，拟人的上帝创造万有说便因此而产生。好，那除了神教这样的主张由上帝创造万有之外，还有一类的玄学者，虽然不说上帝为宇宙的根源，但他们认为有一实在的原理或本体，这个不是拟人化的上帝，而是一个原理或一个本体，由这实在的本体来产生一切现象，由这实在的本体显现一切现象。他们的根本动机就是要在一切现象之外另外找一个本体，或高高的在一切现象以上，或者深深的在一切现象之后，由这样的本体来显现一切现象。他们的基本论题是本体如何能显现为现象，而本体与现象有什么样的关系。好，这一类是认为本体高高在上，或者是深深的隐藏在后。那下一家，某些玄学家他是说本体不应离现象而存在，它不是高高在上的，它是不离现象而存在，于是想象一个与上帝具有同等性能的本体，以此本体可以生一切法，而本体就在一切法当中。这跟上一家有一点微妙的差别，上一家认为它是本体呢生一切现象，那两个是相离的，这一家认为本体生一切法，而本体就在一切法当中，这就成为泛神论玄学的实在论。熊十力也说举体即用，全用即体，就是本体即成为千差万别的用，而即一一的用上都具备全体。好，导师对这一类的看法做以下的评论。其实如果扫除本体生现象 这种基本的假定，扫除这样的根本妄想，那必然为即现即空，就幻现如幻现，当下就是自性空，而毕竟空当下就是如幻现现，头头上现，法法上明，每法上就可以如此明了，何必要坚持从本体而显现为现象，何必执着这样的看法呢？例如水相与湿性，水就是湿相，湿相就是水，那还谈什么从湿性而显现为水相，根本不需要啊。玄学者坐在无明坑中，坐着从本体生现象的迷梦，还认为佛法偏而不及，何等可笑啊！其实佛法的本意就在这万事万物里面啊，了解它的无自性不实啊，重点在这里，去除这样的自性执着，而不是去追求万化的本源。佛法不是寻求万化的本源，以说明万化如何升起。佛法跟玄学不一样，玄学他们是追求万化的本源，来说明万化是从本体如何升起。那佛法跟他们不同，佛法是在现实经验中体悟离却迷乱的本性空寂，就在现实经验当中体悟无常、空、无我，这样的空性真如，真如就是诸法实相，都不是另外有一个实体，这样的空性即是现象的当体，就是现象的真相，色即是空，我们要体悟空，就在色等五蕴上了解它没有独存性，没有常住不变性，没有真实的主宰性，不必去想象空是另外一个实体。因人们认识的错误，所以觉得诸法有实性，甚至想象有一实在的本体，而从这实在的本体来现起或升起一切法。佛学者如果想象从本体而显现为现象，这样的话就转而与一般神教玄学者类似，就不能够显出佛法异于外道的特色。好，以上就是因为神教也的主张拟人化的上帝创造万有，那有的虽然没有拟人化的上帝，却主张有一个实在的原理或本体来升起或显现一切现象，他们认为这个本体是高高的在一切现象之上，或者深深的隐藏在一切现象之后。另外一类的玄学家认为本体不离现象，但是本体可以生一切法，而本体就在一切法当中。那佛法的本意都不是这样，不主张有上帝或本体来显现或升起一切现象，而重在这现实经验的一一法上了解它自性本空，而这样的空不是另外的实体， 这空就是现象当体即空。好，另外中观也不同于现象论派，世间也有不承认形而上学的本体者，他们是经验论派或者现象论派。此派以为神教玄学家的本体只不过是幻想的产物，是以自己的推论为根据而建立起来的，他们根本就没有见到什么本体。那在中观看来，不建立本体，这个是有道理的，但是又多少偏于一边了，虽然一部分有道理，他不建立本体这个地方是有道理，但是只是现实的经验，这个就是人生宇宙的真相吗？在中观看来，这个又偏一边。中观的根本意是一切法的真相本性，要视如其量的去把握它，要恰当的认识它，不能被错乱颠倒的认识所蒙蔽，离开颠倒错乱而正觉的，名为本性，也就是空性，离开颠倒错乱而正确觉悟的空性或者诸法实相，这即是一切法的本性实相。而这样的本性只是离开颠倒错乱，不是说这样的本性有另外一个实在的体，有另外一个实在的本体，不是。这样的本性实相是远离颠倒错乱而觉悟的，这个就是本性，这个就是实相。这不同于偏于经验论者、现象论者的向外奔放而安于偏颇错乱的现实。经验论者他认为经验就是真实啊，但是世间的凡夫所经验的、所看到的现象，其实包含很多的错误。所以在中观看来，经验论者他们不立本体，这是有道理，但是安于偏颇错乱的现实，这个又是偏于一边，并没有见到事物的实相空性。而中观所说的本性不是一般所想象的本体，因此与神教玄学者的本体论也不相同。总之，依佛法来看，神教或者玄学者或者现象论者，他们都偏于一边，重于差别的，连本性也随之有差别，甚至否认本性。像现象论者，他着重于事先的经验，他否定有一个什么本体，他重于差别，那也不再去追求这万事万物的真相。在中观来看，万事万物的真相本性其实就是空性，无自性。而重于本性平等的，竟然连现象也平等了，甚至抹杀现象。这些在中观看来都不能正见中道，有的是执事废理，有的是执理而废事，唯有依中观正义确立缘起于本性的中道观， 才能够行于中道，到达究竟。好啊，这个是第九章第二节啊，现象与实性的中道啊，在外道和哲学，他们就讨论到现象与本体啊。那有的认为由本体来升起一切万事万物的现象啊，有的认为本体只不过是幻想啊，只偏重于现象。在佛法来看啊，它是不即不离啊，才是中道。体悟的本性空性啊，不是另外一个超越在现象之外的另外一个空理啊，或者一个本体。它中观所说的就是在万事万物了解它没有独存性，没有不变性啊，没有真实的主宰性，这样子远离颠倒错误所体证的空性啊，这个就是实性。这个实性并不是离开万有的现象而单独存在啊，所以它是不即又不离。好，这是第九章这一节所要说的啊。好，接着我们再来看第十章啊，谈二谛。请看讲义262页。二谛就是世俗谛与圣义谛啊，谛就是真实的意思。世俗谛，这是世间共许的真实，这叫世俗谛，只不过是世间人共许的，在圣者来看它就不真实了。而圣义谛又称为第一谛，它是圣者共同体证的真实，这样体证的真实就是究竟的真实。这样的圣义谛，这样的真实啊，有时候是针对空性来说啊，有时候是谈涅槃，有时候是谈般若波罗蜜啊，特别是实相的般若。好，第一节是总说啊，二谛是佛法中非常根本的论题。佛法的目的在引导众生转迷起悟，众生是迷的，让他开悟，而引导的方法就以二谛为本，就是世俗谛与圣义谛，因此对二谛应该要有非常正确的了解。嘉祥吉藏大师这三论中的啊，还有法相中的窥基，都著有二谛章啊。其他各派也都重视二谛。中论说，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啊，这二谛就是世俗谛与第一谛啊，第一谛又称为圣义谛。若人不能知分别于二谛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人不能够知道二谛的差别，这个分别在梵文啊，它是名词啊，就是说，如果有人不知道二谛的差别，把世俗谛误以为是圣义谛，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就对于身佛法不知真实义啊，不知道佛法真实的义理。从教义说，佛以二谛的方式为众生说法，所以对二谛 如果不能够恰当的辨别，那么就对佛法不能够正确的了解。十二门论说，如果有人不正确的了解二谛的话，则不知自利、他利及共利。也就是说，如果对二谛不了解的话，就没办法利益自己，更没办法利益他人，自他共利当然也就达不到了。修学佛法不外是为了自利利他，还有自他两利，这可见修学佛法应该对二谛彻底理解一番。这二谛就是世俗谛与圣义谛，有的翻译为世谛、第一谛，有的又称为俗谛与真谛。所以圣义谛有时候又称为第一谛，有时候又称为真谛。世俗谛有时候又简称为世谛，或者有时候称为俗谛。好，那这二谛的主要详细的解说在中论观四谛品第八颂到第十颂如角柱二的刮胡一诸佛一二谛为众生说法，一是世俗谛，二是第一谛。如果人不能够知道二谛的分别、二谛的差别就对于身佛法不知道真实义。下一颂也很重要，如果不依俗谛就不得第一义，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槃。先提示一下，这第一行的世俗谛跟第三行的俗谛虽然都是俗谛，它的范文有一些不同，意义上也有一些微妙的分别。好，这我们下一节再来解说。我们休息一下。